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9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专注讨论中国事务的委员会的两党领袖表示，人权是美中战略竞争中最核心的一部分。议员亦都表示，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共产党是一只怪兽，他的意识形态下推出的很多政策和做法将会使到世界变得更加危险。中国共产党不单是对印太地区或台湾的一个威胁，他亦都是对美国主权构成威胁。我认为人权处于这一场保护我们价值观的竞争中的核心位置。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星期30月18号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举办的年度中国论坛上，是一段预制的视频中是这样说的。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加拉格尔跟着说，从跨国镇压到中共在美国领土上非法设立警察站，以及在美国校园胁迫和袭击学生事件，这些一再都强调提醒了一个事实，我们需要捍卫我们的主权和价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推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台湾观察家指出，一带一路效果极为有限，包括欲转型为规则制定者成果有限，欲打造以中国为首的新硬行体系完全失败，对国内省份和参与国家的经济增长毫无帮助，海外投资者不买单，人民币国际化亦停留在自吹自擂的阶段。中国举行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之际，台湾智库国策研究院星期四10月19号在台北举办中国一带一路战略10年总检讨座谈会，从经济效益、地缘政治、中国国内影响等层面去检视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成效。台湾新金控首席经济学家李振宇在会中表示，中国一带一路的三大经济战略目的成效均为极有限。美国2023年9月承认与新西兰自由联合的库克群岛为独立国家。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认为，美国对南太平洋岛国库克群岛的承认，为重新评估该国在发展关键矿产资源方面获得发展融资支持的资格提供了独特的机会，并可以藉此支持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竞争。卢比奥星期30月18号写信给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执行长内森，敦促他审查库克群岛是否有资格获得到建设法案贷款来到开发海底矿产资源。卢比奥在信中写道，库克群岛一直寻求获得 DFC 贷款，为他的领海内关键矿产资源的开发提供资金。根据日本国家旅游局星期30月18号公布的估计数据显示，9月份到访日本的外国人有218,400人，相当于2019年的同期的 96.1%， 首次基本恢复回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另外7月份到9月份外国人前赴日本旅行的消费额达到1.3904兆日元，较2019年同期增长 17.7%， 加上日元汇率贬值的带动，单一季度首次超过疫情前的水平。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从主要国家和地区来看，9月份访问日本的外国旅客以南韩为最多，达到57万人，相较于2019年同期增长了 183.4%， 其次为台湾385,300人，中国有325,600人，以及美国的156,600人。 中国同巴基斯坦星期30月18号同意在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之下加强合作，双方签署一项在巴基斯坦这个南亚国家建设几十亿美元的铁路项目的重大协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巴基斯坦总理卡卡尔星期三在北京主办的一带一路论坛期间举行双边会谈，随后两国签署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的几份谅解备忘录和协议。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中巴经济走廊背景下的双边合作，以及进一步深化经济联系的前景。巴基斯坦会后发表声明说， 中巴經濟走廊是一帶一路倡議之下的旗艦計劃，預計中國將會在巴基斯坦的公路、鐵路和能源以及其他基礎設施開發方面投資超過650億美元，改善區域陸地和海上的貿易路線。中國在星期三10月18日強烈抗議美國商務部最新更新的出口管制，更新的政策旨在防止向中國出口先進的電腦芯片和製造設備。美國關於規則的修訂於星期二宣布，時間大約在出口管制首次啟動的一年之後。該管制旨在打擊將這些芯片用於軍事應用，包括開發高超音速導彈和人工智能。中國商務部表示，這些管制措施是不當的，並敦促華盛頓盡快取消管制措施。中國商務部表示，由於半導體行業高度全球化，對用於人工智能和其他先進應用的芯片的限制阻礙了正常的貿易和經濟活動，違反國際貿易規則，並嚴重威脅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前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堅定盟友強硬保守派共和黨眾議員吉姆·喬丹星期三10月18日連續第二日未能夠當選眾議院議長。來自中西部俄亥俄州的九屆議員喬丹在星期二的第一輪投票中失利，咁使得到他在目前的433名眾議院議員中，距離他所需要的217票多數票仲差得好遠。他在第二輪投票中贏得到199票共和黨選票，比星期二減少一票，而22名共和黨同事投票支持其他議員去競選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職位。喬丹亦都落後於民主黨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哈基姆·傑弗里斯，後者贏得到全部212名民主黨人的選票，不過他未有機會成為共和黨以微弱優勢領先的眾議院的議長。自從兩個禮拜前麥卡錫眾議員被罷免議長職務以來，眾議院一直群龍無首。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夜间的时事经纬环节。首次爱国者治港下的区议会选举提名期星期二展开，首两日共收到115份提名，参选人全部来自建制派的政党。现任50多名的民主派的区议员，目前只有两个的民主党和民协成员表态争取连任，但仍然未得到足够的三会成员的提名，未能够正式报名参选。有现任的民主派区议员说，新选制下的民主倒退，参选人提名有筛选的成分，估计民主派难以争取由政府委任的三会成员的提名。多名民主派区议员是表明不寻求连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新一届区议会选举将会在12月10号举行，为期两星期的参选人提名期，星期二即是10月17号展开，至到10月30号结束。据香港选举事务署公布，提名期首两日合共收到115份提名，71份参与地区直选，44份参与地区委员会界别选举，参选人全部都是来自传统建制派政党。上届2019年11月底举行的区议会选举，正值反修例运动期间，投票率创下超过70%的新高纪录，非建制派阵营获得史无前例的大胜，取得全香港 86% 的直选议席，合共389席。至到2020年6月30日国安法实施，香港当局2021年9月至到10月安排所有区议员宣誓，超过220名民主派区议员在宣誓之前主动辞职，亦都有超过50名民主派区议员不符合宣誓要求被 DQ， 即是取消资格。现任50多名民主派区议员目前只有两个人表态争取连任，包括民主党的朱子乐和民协的周启廉，不过他们仍然未得到足够的三会，即是地区分区委员会、地区防火委员会和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成员的提名，未能够正式报名参选。新选制之下，参选人除了要得到50名当区选民提名，更加需要在地区三会各取得3个提名，合共9个三会成员的提名。 區議會選舉提名期開始之前，多名民主派區議員陸續在社交媒體公布不尋求連任。今年26岁的西贡北区议员谭以培，2019年以政治素人的身份首次参与区议会选举，击败乡事背景的当区区议员李华光，成功当选。谭以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当年能够以素人的身份击败传统乡事派背景的时任区议员，是一个意外，亦都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浪潮。他相信不分党派的市民都好投入当年的区议会选举，透过选票表态。
是一个政治的浪潮的，是一个时势的，就是当年那个民怨是太过劲，咁而当时政府又冇一啲措施，即係譬如国安法呢一啲去限制或者係去打压抑呢啲民怨，咁所以嗰陣就爆出嚟囉。而其中一个爆出嚟嘅方法就係透过呢一个选举去宣泄咗出嚟囉。我諗唔止係民主派呢边㗎，即使係建制嗰边都係有得票率升高，但係即係变咗所有香港人都好投入去參與過一次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入邊。
譚以培表示，新一屆區議會選舉他不會爭取連任，主要是不滿選舉制度的改變。他認為新選制下民主倒退，參選人由只需要得到10个當區選民提名，變成要爭取政府委任的3会成員提名。他認為提名有篩選的成分，政治素人幾乎冇可能再有參選的機會。
我唔會話特別去想，即係為咗連任去攞呢個提名咯，因為即係我覺得你呢一個本身就已經係一個篩選嘅制度咯。咁其實即係你睇民主黨或者其他嗰啲想即係有標開太參選嘅人，即係佢哋都係好困難啦。即係你而家係話咩啊？透過民政署去聯絡去攞佢哋嘅提名，去攞佢哋嘅聯絡方法咁樣。咁你呢個唔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普通市民佢想參與社會或者係想即係去參與去幫助呢個社會，你係 discourage 緊呢樣嘢，即係你係不鼓勵緊呢一樣嘢啊嘛，即係呢一個制度。咁所以我覺得就冇意思咯，呢一件事即係都唔係一個民主嘅做法，所以我就應該都唔會再參選啦。
谭以培坦言对新的区议会选举制度感到失望，认为当局改制的时候完全没有公众咨询。就他所属的西贡，原本有19个区，每区都有民选区议员，现在改为只有2个区，合共只有4名民选区议员，而且必须要是爱国者。他认为爱国的标准难以捉摸，形容是小圈子选举。
你爱国的标准，你怎樣去衡量那個人去為之愛國，這個就是個問題嘛。你這些是全部一些根本就是一個小圈子來的，就是你那班三個會那些全部你現在都是沒有一個公開透明的產生方法。 你自己委任的，你自己委任的準則是怎樣呢？所以就是我覺得這個是這個選舉制度，這個選舉制度是失望的。
對於兩大民主派政黨民主黨和民協表態參與今屆區議會選舉，譚以培估計在目前的政治氣氛之下，3会成員願意提名民主派參選人的機會不大。他又形容在這樣的選舉制度下，民主派參選人可能兩邊不是人。
我不排除有些即是他認罪悔改的，就是說哎呀，我當年2019年做錯了，那我咁我俾個提名你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要搞到咁樣先攞到個提名嘅，咁我覺得唉，咁啊好無謂咯，即係你否定咗自己過去，咁你即係點咧？而家兩邊不是人咯，呢啲咪係咯，咁所以我覺得渺茫嘅，同埋即係因為我覺得中央都企得好硬，即係啲選委佢係真係。俾提名你都，佢都要佢個要俾提名你嗰啲選委都有好大決心，我諗係啊，呢個政治氣氛，所以我覺得係悲觀嘅。
由於民主派參選人入閘的機會不大，譚爾培預計新一屆區議會選舉的投票率偏低，未來的區議會和目前的立法會一樣，會變成清一色，難以容納反對的聲音，社會亦不會有進步。
沒有競爭就沒有進步咯，我覺得會少了一些反對聲音和一些提出意見的人，就是那些會沒有了，就是那你提出解決問題，你不是解決個問題，你是解決緊那些提出意見的那些人，那即是我覺得這個社會就會變得那些深層次問題很難會解決得到咯。
首次愛國者治港的區議會選舉總人數由上屆2019年的479人略減至470人，地區直選議席由上屆的 94%， 即是452席，大幅削減75個百分點，到只有不足兩成的88席，另有179席由特首委任和176席由政府委任的地區三會成員以全票的方式互選產生，其餘27席同樣是鄉事委員會主席的當然區議員。現年31歲的屯門區議會副主席黃丹晴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不爭取連任主要是由於新一屆區議會選舉的直選議席大幅削減到只有兩成左右。他所屬的屯門共有31個區，削減到只有6個民選議席，他認為新選制下對民情的反應不理想。黃丹晴又表示，今屆區議會選舉新增的三會成員提名制度，比立法會選舉參選人需要爭取選委會成員提名更加不透明，因為三會成員全部都是由政府委任，估計民主派難以爭取提名入閘參選。黃丹晴形容新選制下的區議會選舉與生俱來就是不公平，因為當局要將安全系數提到最高，主要是不希望重演2019年民主派大勝的局面。
與生俱來地就是設計到不公平，而且他有意為之，即是他要將那個安全系數去到最高，令到每一步不會再出現翻一九年的情況，即係如果我俗啲咁講，簡單啲嚟講就係而家輸咗塊爛渣啦。咁但係佢係改變制度嘅人啊嘛，咁佢中意改變，咁其實都冇計噶。咁但係調翻轉，我哋喺你嗰個設計嘅制度底下勝出，你又唔滿意又改多次，咁我覺得係好無奈嘅，係啦，亦都當然唔憤氣啦。
今屆區議員的任期到12月31日屆滿，黃丹晴表示未來希望繼續在社區服務，他認為可見的將來要再次參選並不容易。
據我對中國的了解啦，我覺得收緊了的東西就很難放鬆回來，他最多放鬆的位置就是在那個選擇入閘啦的情況之下，即是如果有人想選的，那他只會放鬆和收緊他自己心目中的標準，但是他明面上在法律上就應該難一點去鬆綁，我想要一些很特別的時刻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黃丹晴又表示，在這種參選人缺乏自由意志的選舉制度之下，無論是建制派還是民主派的政治前途都是暗淡的。
就算可以參選到的人，我都認為這個政治前途是暗淡的，無論是建制又好民主派又好，因為你自己那個參選權那個意志不再操控在自己的手上的時候，你的一言一行都會影響著你的參選的權利啦，即不是你即是選不選到的應該是由選民決定的嘛，我這樣理解啦，但是參不參選應該自己決定嘛，咁似乎呢一家就大家都係受住牽制啦。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維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香港即將舉行新一屆區議會選舉，但係對比上一屆，選舉制度已經大幅改變，直選議席大減，候選人仍然需要經過多重嘅審查。一群已经是辞职搬到海外的区议员就指，香港人应该杯葛一个选举。同时香港警方在提名期开始首日拘捕一名前议员， 亦都有议员表明唔寻求连任。下面嘅针对记者郑乐哲喺伦敦报道。
一群身处海外嘅香港民主派区议员发表联署信，呼吁香港人抵制今年年底举行嘅区议会选举。呢一次选举会喺12月10日举行，提名期已经开始。17名香港区议员海外网络联署人之一，前油尖旺区议员林兆斌对美国之音话：新选举制度极不民主，议席又近乎完全直选，大幅下跌至不足20%，设有多重筛选，参选人需要取得简称三会的分区委员会、扑灭罪行委员会、防火委员会提名，是十分困难。攞到提名之后，亦都要经过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同意。林兆斌话：
甚至我觉得佢唔系一个议会啦，即系佢个名系有区议会三个字，但系佢唔系一个议会。咁呢个系一个误导嚟嘅，咁完全反映唔到香港个社会真实民意。
今年嘅区议会选举恢复2019年已经取消嘅委任制，470席之中，委任嘅占179席，间接选举占176席，直选占88席，以及乡事委员会主席嘅27个当然议席。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喺星期一表示，今次选举嘅600个票站嘅票站主任或者副票站主任，尽量会由纪律部队人员出任，因为佢哋对执法有经验，可以应变突发情况。以往票站主任一般由文职公务员出任。林兆斌就话，候选人已经唔会系民主派人士，亦都冇社会运动。新安排反映香港政府好紧张，或者仍然系好害怕。佢亦都话，票站主任权力好大，有权决定喺争议嘅时候选票是否作废。
咁如果话揾个票站主任系纪律部队出身嘅，咁可能佢又好大机会系蓝丝嘅，即系相对于其他部门嘅公务员。咁其实政府系咪背后可能有个阴谋喺背后啊？即系想系有个把关，系啦，由一个可能系蓝丝嘅公务员就去做票站主任，去处理一啲纷争啊，或者系有时有啲决定可能会偏帮咗建制派候选人。
林兆斌亦都话，呢一个安排喺观感上亦都好差，
即系好似有个军政府嘅感觉，或者 police state 嘅感觉，个观感唔系几好。咁即系政府仲话要说好香港故事啊，咁啲外国人听到其实哇会觉得有啲奇怪咯。
曾国卫亦都表示，将会举办区选夜班分活动作宣传，当中包括亲子活动。林兆斌就话，儿童冇权投票，质疑政府目的系为咗洗脑，令到下一代接受或者认同现时嘅选举制度。有部分民主派就已经宣布会参选，包括民主党会派出6个人。林兆斌就话，佢哋应该未能取得提名，唔清楚佢哋嘅做法系唔系一种策略，希望政府取消佢哋资格，去凸显制度荒谬。但系危险系会变成花瓶，令到外界以为有民主派参与，获得认受性。喺星期二，香港警方拘捕油尖旺前区议员朱光伟，话佢涉嫌未经注册推销强制性公积金。警方其后带同朱光伟到佢嘅公司搜查。喺2021年，朱光伟喺区议员宣誓程序之前宣布辞职，其后创立网上购物平台如一，以及在囚人士支援平台候鸟。林兆斌认为，警方系刻意喺区议会选举提名期开始当日高调拘捕佢，希望丑化前区议员。一啲喺2021年已经宣誓留任嘅民主派区议员就决定唔寻求连任。屯门区议会副主席黄丹晴喺自己嘅 YouTube 频道上面话：，屯门区议会本来由民主派占多数，到宣誓成功之后就变成咗少数派。佢又话，在任期间太多意外，工作未合期望，疫情3年亦都将工作计划完全摧毁。佢本来希望留任服务社区，无奈选举制度已经改变，候选人需要争取三会提名，是十分困难。
而我最不能够接受的就是在新方案之下竟然是由政府去监察返议员，这样被监察的议员怎样去有效地监察政府呢？这个是我完全不能够理解和接受的事。
他感谢街坊鼓励或者支持他参选，但是他认为无法胜选。
咁再者，亦都冇三会嘅成员去主动去接触小弟，咁市民冇提名，又点样可以去参选呢？咁因此啊，咁我系好感谢各位街坊嘅厚爱。咁如果未来真系有人可以入到闸，而且我系值得支持嘅，我系会祝福佢哋。毕竟我觉得系需要有人留低喺度，毕竟香港系仲有人住，仍然都仲有人系喺度生活嘅。
前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话：，即使政府一众高官有尝试宣传呢一次选举，但系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近日表示，投票率能够有三成已经算系好。
可能喺特区而家话事嗰班人眼中咧，其实区议会选举只不过系履行翻基本法里面要求香港有定期选举的这个做法。但是这个选举可能无论投票率高或者低，那高可能他会拎出来去抽水啦。但就算你说投票率是低到可能得10%啊，或者甚至出尽百法宝没人投票呢，其实他都不是太利的。咁甚至可能另一样嘢就係话直头讲到就係话将个投票搞到好似夜市。咁好似觉得夜做乜加个夜市就可以起死回生嘅一个咁嘅做法。
黄伟国又话喺选举席位增多足少之下，唔少希望从政嘅人或者会宁愿争取政府委任。
如果你话恢复返所谓委任制，究竟被委任的究竟会是民建联、工联会、民主思路、或者甚至是另一方面可能是一些人大政协、定是一些同乡会、一些其实是有中国背景的一些社区组织、这一样东西又反而我宁愿会是针对看回这个部分，是多过真的看你直选究竟民主党出不出来选、民主党、是不是最终都只不过是被人玩、又或者甚至是即前区议员本身被人告各方面。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好多观察家认为，登上大位冇几耐的中共领袖习近平十年前推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要是建立另外一套有别于美国主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炫耀他掌控的中国的富强和影响力，宣扬中国的开放。在北京大庆一带一路推出十周年之际，这个倡议取得了诸多情理之中与意料之外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共产党当局以国家之名之力大讲排场庆祝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的时候，北京或者是习近平力图建立的另外一套世界秩序似乎已然初具初形。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即将在北京举行的时候，国际媒体注意到在国际之间因为残暴屠杀反独派、炸毁巴米扬大佛、禁止女子接受高等甚至是初级教育而臭名昭著的塔利班政权代表亦都是受邀请之列，俄罗斯总统普京更加是贵宾当中的贵宾。路透社在报道普京抵达北京的消息的时候表示，将在一带一路倡议论坛上面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至国际刑事法院因他发动的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对他发出逮捕令以来很少出国旅行。美联社在10月17号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在十年来诸多大项目提升了贸易，但是亦都留下了巨大债务，引发了环保担忧的问题之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看来要变得规模更小更为环保。美联社所谓的一带一路造成的巨大债务问题是指中国的开发银行给予了一带一路项目提供贷款，一些贷款的国家政府 武力偿还，从而导致美国、印度和其他的一些国家指责中国进行债务陷阱外交。这种受批评的外交的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因为武力偿还中国的贷款，斯里兰卡政府不得不将一个港口租借给中国一家的公司，租期是99年。关于同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债务问题，中国国内外都有很多的批评者以及专家指出，该个倡议是中共领袖习近平提出的一个莫名其妙的超大规模国际基础建设项目，从一开始就是政治决策，没有多少的经济或者成本的核算。还有很多的专家指出，斯里兰卡政府因为还不起中国的大笔贷款，而不得不以99年的租期租借给中国公司的汉班托塔海运港口，因为经过一番建设之后，在当地停靠的轮船始终是寥寥无几，因此接管该个港口的中国公司亦都无利可图，只能够一直是赔钱。这种的国家级世界级的赔钱赚到的，现时有很多的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国家已经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风景线。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工峰论坛即将举行的时候，日本主要报纸朝日新闻在10月17号发表的报道就是这样，卢萨卡南部非洲赞比亚的首都，9月底当记者参观两年前由中方融资兴建以及启用的肯尼斯卡雍达国际机场的航站楼的时候，发现原来当地的一家中国公司的大招牌不见了。全新的两层国际航站楼是设有是22个是直机柜台，除了是控制塔以及酒店之外，还将会修建新的总统航站楼。中国驻赞比亚大使在机场启用的时候夸口说，该国机场将每年接待近300万名的旅客，将会成为南部非洲的枢纽机场作出贡献。不过在一个拥有2000万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使用机场的人数是有限，每日只有大约20个航班，包括小型飞机从这个的机场起飞，这里一半以上是柜台都是关闭了。朝日新闻这一则的新闻标题是中国亦都陷阱债务陷阱，对非贷款下降 97%。 在很多的观察家眼里面看来，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十年前以莫名其妙的方式推出一带一路的倡议，一方面是为了同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发达国家、民主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是争夺影响力，建立另外一套由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另一方面亦都是宣扬中国自1979年以来推行的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过自习近平2012年年底成为中共领袖以后，是中国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最高领导人以来，中国原本就受到严格的限制和控制的对外开放一年比一年缩小，如今访问中国的外国游客亦都变得寥寥无几，导致以先前总是能够提出各种歪理邪说为中共政权辩护，因而获得绰号的是前中国官方报纸《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如今亦都感觉到有些是不对劲的地步。法国国际快报周刊网站10月16号发表的文章标题是中国已经没有外国游客，文章说在微信平台上面发表的一篇专栏当中，以经常对西方发表攻击性评论而闻名的政治评论员胡锡进动情地表示欢迎外国人游客是到中国旅游。国际快报在这处所讲的胡锡进在微信上面发表的文章的第一段，就是中秋节国庆节双节的长假，北京的旅游点景象全国各地一样是人山人海，老乌去了几个热门的景点，游客摩肩接踵，然而同时亦都注意到如此热闹的景点外国人是很少，于是他是有意地数一下，在颐和园转了一大圈，一共是看到8个外国人，在后海从荷花市场转到是烟袋斜街，一共是看到11个外国人，在南锣鼓巷他是从北往南走了这个巷子1/3，看到6个外国人，而另外3个地方是没有看到一个举着小旗的外国旅游团。他讲的是一眼就能够辨认出来的欧美裔或者是非洲裔，应该还是有一些来自东亚的外国人，但是他是不确定，不在其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中国嘅一带一路倡议系经历咗十年促进贸易，但系留下巨额债务，并且引发环境问题嘅大型项目之后，睇起嚟规模变得较少，较为留意环保。下面系李丽珍记者嘅报道。
呢一项转变发生之际，嚟自发展中国家嘅领导人呢个星期齐聚北京，参加中国政府组织嘅一带一路论坛。呢一项倡议喺世界各地建造咗发电厂、公路、铁路同埋港口。加深了中國和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的關係，這個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推動中國在全球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帶一路倡議最初是由一項中國開發銀行貸款資助的中國企業在海外建設交通、能源和其他基礎設施的計劃。該倡議的目標是要透過改善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聯繫，來到發展貿易和經濟，打造21世紀版的從中國到中東再到歐洲的絲綢之路貿易路線。習近平在2013年訪問哈薩斯坦和印尼時，泛泛地提出了這個概念，並且在隨後幾年中逐漸成形，推動了從肯尼亞到老撾的鐵路到巴基斯坦以及印尼的发电厂等重大计划的建设。共有152个国家和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协议，但意大利是唯一签署这个协议的西欧国家，预计明年3月时候续约的时候就会退出。意大利智库国际政治研究所分析师阿莱西亚阿米吉尼表示，意大利遭受净损失自2019年意大利加入以来对华贸易逆差增加了一倍多。中国成为一带一路发展计划的主要融资者，与世界银行同等重要。中国政府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启动了3000多个项目，总金额近1兆美元。美国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主任海文·加拉格尔表示，由于大型建筑项目可能对环境和当地社区造成影响而受到批评，其他贷款方从基础设施转向健康以及教育等领域，中国趁此填补了空白。中国资助的计划也面临类似的批评，从迁移人口到向大气中添加大量导致气候变迁的温室气体。中国的开发银行为一带一路计划提供贷款，但有些政府却无力偿还，咁就导致美国同埋其他国家指控中国正喺度进行债务陷阱外交，喺佢哋知道政府会违约嘅情况之下发放贷款，从而令到中国利益集团控制呢啲资产。一个经常被引用嘅例子就系斯里兰卡嘅一个港口，政府最终将佢租贷俾一间中国公司99年。好多經濟學家都表示，中國並非有意製造不良貸款，而家在經歷了違約事件的慘痛教訓之後，中國的開發銀行正在退出。近年來，中國的開發貸款已經大幅下降，因為銀行對放款變得更加謹慎，而且很多受援國家由於債務水平已經很高，借貸能力下降。中國的貸款是造成讚比亞和巴基斯坦等國家經濟承受巨額債務負擔的主要原因。斯里蘭卡上個禮拜表示，在努力擺脫去年導致政府垮台的經濟危機之際，試圖已經同中國進出口銀行就債務重組的關鍵條款和原則達成協議。未來的一帶一路計劃可能不單止規模較小，更加環保，而且更加依賴中國企業的投資，而不是政府的開發貸款。澳洲格里菲斯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克里斯托夫·奈多皮尔认为，中国仍然将会承建一些大型项目，包括铁路等知名度较高的项目，以及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等有收入来源偿还投资的项目。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国高铁在印尼的开通，在两国都引起热烈的反响。奈多波尔表示，在气候方面，中国已经承诺停止在海外建造燃煤电厂，但仍然參與其中一些項目，並鼓勵與綠色轉型相關的項目，範圍從風能和太陽能發電場到電動車電池工廠，例如寧德時代的汽車電池大型工廠。該工廠在一帶一路合作夥伴匈牙利引發了環境的擔憂。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以哈战火纷飞，全球关注，唯恐以色列宿敌伊朗或者黎巴嫩参战，扩大战局对全球经济的冲击。相较于美国奔走划船停火，中国就坚持所谓的中立的表态。但市场观察人士说，中国对以色列和哈马斯其实都不支持，急于拉拢的只有阿拉伯国家，因为中国是中东最大的石油买家，而中东亦都跃升为包括是武装无人机等中国货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出口市场。他们说，中国先商后政恐怕是坐收战火的渔翁之利，虽然他们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分量仍然难比肩美国，但已经是第二号的老大。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他们说，中国先商后政恐怕坐收战火渔翁之利，虽然他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分量仍然难以比美美国，但是已经是第二号老大。以哈冲突进入第十一日，战火仍然局限在以色列邻近的加沙地带，未见有扩大。市场分析师认为，战火除了推高原油价格之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很有限。不过他们对中国在中东厚植经济实力多年，或可以趁势推升地缘政治影响力，来到左右中东局势，睇法不一。中国在中东有啲乜嘢嘅经济利益呢？首先，中国是中东最大嘅石油买家。根据中国统计局九月中发表嘅最新统计，中国喺今年一月到八月入口约3.7亿900万吨嘅原油，约占全国总耗量嘅73%。另据中国石油新闻中心三月底发表的统计，中国2022年全年从中东入口2.72亿吨的原油，约占入口石油的53%，中国全年石油消耗的1/3。咁换言之，中国去年每消费3桶的原油就有1桶是来自中东的。其中前五名入口国中，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的市场占有率是最高，伊拉克、阿联酋和阿曼分别占第三及第五名。对这五大国而言，中国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大的出口目的国。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院院长林伯强说，以下战事对中国进口原油的供给冲击可控的，
对中国的石油进口应该还没有明显的影响，目前这个还是相对可控的。油价显然高了嘛，进口目前在70%以上嘛，所以这70%以上的都得付更高的价格。
林伯强对美国之音说，对中国的石油进口应该是还没有那么明显的影响，目前这个还是相对可控的。油价显然高了，这个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中国入口目前在70%以上，所以这70%以上的原油都要付出更高的价格。以下开战期间，兰特原油价格7号到17号的10日内，从每桶的84.43美元上升到去90.14美元，涨幅达到6.7%。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关系学院教授洪美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同意，只要以哈战事未有扩大，中东的原油出口不会受到立即性的影响。中国亦都有替代来源，例如是俄罗斯，虽然以价的空间收窄了。洪美兰是这样讲的，
真的有压力，中国还是有其他的进口国，比如说从俄罗斯那边进口，只是它跟俄罗斯失去了一家的空间。
洪美兰说，如果真的有压力，中国还是有其他的入口国家，譬如说从俄罗斯那边入口，只是它中国和俄罗斯失去了议价的空间而已。根据路透社10月11号引述邮轮追踪咨询公司 Waters 和 Kepler 的数据分析，中国今年1月到九月，透过海路从被国际制裁的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三个国家入口的原油量创了历史纪录，达到每日276.5万桶。报告称，中国购买的委内瑞拉原油比同级的哥伦比亚卡斯提利亚原油价格每桶便宜了$10，伊朗原油则比阿曼原油每桶便宜约$15。总结下来，中国这9个月就悭翻上 100亿美元的资金了。不过林伯强反驳称，中国受到管线等基础设施的限制，亦都有合约价格，不可能多买到便宜的俄罗斯原油，俄罗斯亦都不可能卖的。至于从伊朗买到的原油，他则称不了解，中国政府亦都未曾正式承认从伊朗去入口石油。政治大学的洪美兰分析，各个国家的长期供油量确实签有固定合约价格，但短期的进口价则依市场来的波动，透过海路运输的进口原油可能是中国的短期采购，属于战略能源的储备。除了石油供给，中国亦都是阿拉伯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家，中国外销到中东的制品就包括了电子消费产品、机械产品，甚至华为的 5G 网络亦都受到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巴林和卡达等五个海湾地区国家的青睐。根据官方传媒新华社9月底的报道，中亚贸易额从2012年的2224亿美元一倍增加到去年的4314亿美元。今年上半年中亚双边贸易额稳定增长达到1999亿美元。中东地区亦都是中国一带一路的重要据点。根据美国传媒电子报 The Wire China 10月15号引述上海复旦大学的统计数据报道，中东地区的基础建设项目签署案占2022年“一带一路”全球项目总值的 23%， 包括沙特阿拉伯就签有2030愿景计划，减少对石油收益的依赖，鼓励创新，开放外资限制，包括同中国的华人运通汽车公司投入56亿美元合组电动车合资企业。政治大学的洪美兰说，全球减碳浪潮不断，中东产油国确实有经济转型的急迫感，因此中东市场涌现中国货或者是中企合作案的商机。不过中东国家还有其他入口替代来源，形成同中国制品的竞争，尤其是卖去中东的无人机或者是 5G 网络，中东客户多有治安的顾忌。在此前提下，他认为中国在这个地区的经济实力并没有大到可以转化为地缘政治影响力来到左右中东局势。洪美兰继续说，
华为或者无人机这个部分，中国好像有一定的实力，但是中东国家也会有一点忧心，像 5G 欧美国家还有很多国家都会很担心你的软体会窃取我国家的一些。
洪美兰说，华为或无人机这个部分，中国好像有一定的实力，但是中东国家亦都会有一些忧虑的，好像是 5G 欧美国家，还有很多国家都会很担心你的软件会窃取我们的国家一些机密之类，这个部分会令到中国想要去拓展中东市场反而会有一个不利的基础。不过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宣示汽车零件出口商对美国之音说，他30年来经营中东市场的经验就是，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否则就不可能在3月去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恢复建交。他说，美国的中东势力仍在，但已经不是唯一的老大，中国已经是第二号老大。除了沙特为维持在中东的领导地位要看中国的面色之外，受到制裁的伊朗几乎所有民生物资都是依赖中国去入口的。他说，中国占尽美国制裁的便宜，同伊朗以及巴西交易都用人民币，人民币在这个区域已经越来越吃得开。他认为这次以哈战争打不耐，因为背后金主伊朗的经济不是那么好，不可能持续去金援哈马斯，黎巴嫩的真主党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再加上这些组织和伊朗至今都很节制，可能被迫坐视以色列将加沙居民往南去赶，并将加沙北部据为己有。至于中国呢，他说这次其实既不支持以色列亦都不支持哈马斯，真正讨好到的只有阿拉伯国家，因为他们才是中国的利益之所在， 而且以哈戰事如果擴大的話對美國冇用，但中國反而助收漁人之利。中國賣到中東的軍備已經急起直追，而且不少中東極權國家擔心如果受到美國以人權惡化為由拒賣武器，將可以轉向中國採購，尤其是武裝無人機的採購。根據 The Wire China 引述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統計指出，自2012年以來 59% 的中國無人機都是銷往中東和北非地區，包括沙特阿拉伯在2017年就買了50架翼龍2的武裝無人機。中東戰火密集，武裝無人機的運用非常普遍，而中國製造的無人機剛剛好就填補了中東市場的空缺。夏威夷太平洋論壇位於新加坡的分析師亞歷山大尼爾表示，中國曾經有規避制裁向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出口飛彈系統的記錄，但武裝無人機仍然是很敏感的採購，美國對中國向中東政府出售的任何攻擊性軍武都會保持警惕，亦都會透過中東的盟友來介入，但中國製造的無人機的確在中東受到青睞。尼爾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In terms of UAVs or drones, China does have a burgeoning export market for such things. It's got an array of quite sophisticated new platforms which can do command and control, reconnaissance and surveillance, as well as.
尼爾對美國之音話：對中國嚟講，無人機出口市場確實快速發展。中國製造無人機有各式嘅精密平台，具備指揮、管制、監視同埋偵察嘅功能。當然仲有武裝無人機，我諗好多唔同嘅中東買家應該都好感到興趣。佢透露15年前以色列就曾經出售敏感軍事武器俾中國，包括軍用雷達同埋無人機科技等。直到美國介入管制並限制對華出口軍事技術，美國同以色列嘅關係先至緩和。因此未來基於美國對以色列嘅支持，中國喺出口軍備到中東時應該較為謹慎。位於中國河北的金融學者何光兵則批評中國恩將仇報，他說中國的遼寧號航空母艦是1983年烏克蘭造船廠的半成品，以色列亦都曾經在中國面對歐美的武器禁運時候提供中國軍工援助、碳化水甚至農業科技，但中國在俄烏戰爭、以哈戰爭都站在烏克蘭和以色列的對立面。他擔心中國得罪以色列，換取阿拉伯國家一致對抗西方的結盟並不明智。何光兵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跟西方对着来的呢，它的意识形态并不一样，就是你的结构啊、体制啊，完全都是一盘散沙在互相抱团取暖。
何光兵说，跟西方对住来阿拉伯国家，它的意识形态跟中国并不一样，治理的結構、體制完全都不一樣，就是一盤散沙互相在抱團取暖。他批評中國志在當阿拉非地區第三世界國家的領袖，已經和全世界文明國家包括歐洲各國、美國、日本、澳洲、南韓甚至印度越來越背道而馳。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近年中国当局打击特定的产业，加上疫情后中国经济充满不确定性，令到中国的富豪甚至中产阶级感到困惑。越来越多的富豪选择经由地下管道将自己的财富转移到国外，以绕过政府的外汇管制。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疫情后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将资产转移到国外，希望实现资产多元化，或者为未来移民海外作好准备。彭博10月9日报道，不少中国富豪在转移资产的时候不会选择正规途径，反而会依赖地下钱庄。身在美国的财经评论人蔡慎坤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在中国地下钱庄以各种形式出现，以配合不同客户的需要。
有一部分呢改头换面， 它以呢大的贸易公司。
蔡晨坤话喺中国部分地下钱庄会改头换面，以大嘅贸易公司咁嘅名义出现。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特最近在安理会会议当中表示，哈马斯最近对以色列的恐怖攻击是犹太人大屠杀以来对犹太人最严重的屠杀。
Hamas terrorists slaughtered more than 1,000 civilians, including American
citizens. 格林菲尔特表示，哈马斯恐怖分子屠杀了1,000多名的平民，包括美国公民、整个家庭、儿童、婴儿以及是老人。哈马斯是抓住无辜人质，包括美国公民以及安理会几个成员国的公民。哈马斯的残暴令人想起了伊斯兰国最凶恶的暴行。格林菲尔特大使说，哈马斯的行动导致了加沙人面临着严重的人道危机。
Civilians should not have to suffer for Hamas's atrocities.
格林菲尔特表示，平民不应该为哈马斯暴行而受难，这个理事会整个国际社会有责任帮助处理这个人道危机，明确谴责哈马斯，重申联合国宪章赋予以色列的固有自卫权利。托马斯·格林菲尔特大使强调，加沙绝大多数家庭正在遭受到平白无辜的苦难，我们呼吁当地国家本住人性、公正、中立以及是独立的原则，允许并且帮助人道援助彻底、安全以及是顺利地进入加沙。格林菲尔德大使表示，美国正在是与以色列共同确保该国拥有保护其人民所需要的东西，并且对以色列重新需要遵守国际人道法律来保护平民生命。保护平民并且保护正在试图获得安全的民众必须是所有当事人的中心焦点。但是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强调，你如果不明确反对哈马斯，你就不能够声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与他们的正当的愿望。
Hamas does not stand for the Palestinian people's rights to dignity.
格林菲尔德表示，哈马斯不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获得尊严以及自决的权利。哈马斯走上了恐怖道路，没有改善一个人的生命，亦都未能够推动和平和稳定。与之相反，哈马斯带给巴勒斯坦人民以及这个地区的只有是悲惨、混乱和毁灭。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敦促说，让我们共同努力追究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行径，并且阻挠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应得的和平和稳定的责任。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